那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呢，就是到了第三节和第七节。我先给这个第三节第七节呢跟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再一点一点往下讲。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所定论的。好，那么保罗在这里边这样说，他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那我们就这里边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保罗打发提摩太去的是以弗所教会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以弗所教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几个人在那里边开始传异教了。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回到那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一些事情，就是保罗在第一次去马其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讲就是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嘛。那时候呢，他曾经到过以弗所，那后来第二次的时候呢，也到过以弗所。第一次到以弗所当中的时候呢，就是使徒行传的18章所记载的，他在那里待的时间呢并不长，不太长时间呢就离开那里了。当时呢他就把这个雅居拉和百居拉留在了那里。那第19章呢就讲到了保罗第二次去以弗所，第二次去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待了大约的是3年的时间。那里告诉我们说，他天天在那个学房里呢和他们来辩论。那个时候呢，后来他就是去到了马其顿那一带。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里边所讲的说我往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在以弗所，好像不是这一次，可能是后来的时候呢，保罗呢又曾经去过马其顿。那个时候呢，提摩太呢已经在以弗所教会了，所以提摩太最后殉道的时候也在以弗所教会。那么以弗所教会呢，我们都知道，上次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点点，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城市，是个比较经济发达的这样的一个大城市。他们呢，而且那个地方呢又有很多拜偶像的地方，这个呢我们是可以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而且呢，以弗所教会的那些弟兄姊妹呢，那些人呢，他们知识都很丰富的，都好像是白领阶级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呢知识性又很强，他们甚至于跟那边可以跟保罗辩论的。所以呢，这个教会呢是一个大城市里边的一个大教会，是个白领阶级的教会。那么保罗呢差派提摩太去以弗所教会做教会的长老的这个职分，他不是说给他在大城市里边，在繁华的大城市里边为提摩太谋了一个牧师的职位，而是要提摩太在那里要建立教会，要提摩太在那里为真理呢来征战。实际上呢，这里边讲到的说，那里边有几个人呢在那里传异教，传异教就是和保罗所传的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些人呢也可能是外边来的，但是呢也可能是他们教会里边所起来的。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一个原因，然后呢他说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里边就告诉保罗面对这些人传异教的人应该怎么办，就是不许他们传异教。然后呢这里说到的是嘱咐这个词呢和后边那个命令呢是一个词，就是命令他们让他们不可以传异教，不是跟他们商量，也不是在跟他们探讨和他们研究，或者是容纳或者是妥协，而是命令他们不可以传，不可以再传这些异教。好了，那么这是第一节。 我们看到第三节，到的第四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了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在传什么？第四节呢，这里说，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言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里边这些人怎么样呢？传异教这些人怎么样呢？他们讲了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然后呢又讲一些无穷的家谱。他讲到说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荒谬无凭的话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毫无根据的，没有圣经的根据的，然后呢凭空臆断，胡乱猜想，甚至于有些时候是一些哗众取宠、自高自大的教训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听的很多的讲道当中呢，上次课的时候呢，我们一起都学讲了有关这些事情。这些圣经的话呢，圣经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不是，他们是哗众取宠，在那里讲了很多人的道理，讲了很多世俗的理学，讲了很多这些人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道理。那么这里边讲的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呢，他们看起来呢好像似乎是在解释圣经，看起来似乎有很多的道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跟我们今天早期呢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呢有一本全本的圣经在我们面前，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不是的，那时候他们是要读使徒们的书信的。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可以在那里乱讲，讲了一些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太一样的东西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这里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在那里乱讲乱说，根本就没有圣经的根据的。那么但是呢，你知道现在也好，那个时候也好，都是一个道理的，就是那些偏偏就有很多人喜欢这样的话，那些荒谬无凭的，他们觉得哎呀很有道理，他们觉得哇真的是太奇妙了，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很奇妙的，就是都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的话呢，好像是我们现在也一样，现在有一些传道人，那些胡乱吹嘘自己那些传道人来多伦多这边讲道的过程当中呢，哇成千上万的人去啊，但是你看 Power 社弟兄来呢，他们就不愿意来，他们喜欢听那些人的道理，所以呢那些人呢他们得到了他们想得到的。但是保罗却告诉提摩太，这位教会的长老，这位教会的传道人，告诉他说，命令他们不可以讲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因为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是有问题的，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是不符合神的真理的。那么的话，我们看彼得后书的3:16，彼得后书3:16的时候呢，保罗呢彼得呢在这里曾经讲得很清楚，16他说他在一切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这是写到保罗的书信，说都是讲论这些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经书神的话是不可以强解的，更不可以乱解，当然也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想法去想怎么解就怎么解，这个呢这个的确是不可以的。圣经呢都是有凭有据的，我们也讲叫以经解经的，圣经都是自解的，圣灵也帮助我们进到它的当中，所以荒谬无凭的话语一定要被禁止的。然后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提摩太后书2，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在解释神的话语的过程当中，不可用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来哗众取宠讨人的眼球的。那么的话怎么样来避免这些事情呢？他就讲到了说2:1，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什么呢？要忠心教导，这个人要刚强，要忠心教导。好，我们再看16， 十六节他也告诉提摩太，他作为一个话语的出口，跟他说，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我们看第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什么样的工人能够得神的喜悦呢？才是在神面前没有愧的呢？就是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必须按照正义分解，不能用荒谬无凭的话语，或者是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有道理这样解，这样就解是不行的，必须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要远避世俗的虚谈。这里边世俗的虚谈呢，也就是这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所以呢，保罗就命令提摩太，告诉他说，现在以弗所教会有些人有这些用一些世俗的虚谈和荒谬的言语无凭无据的，这些人必须你要禁止他，必须要禁止他。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啊，你真理坏了的话，这教会就不称其为教会了。然后呢，另外这些人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他们传无穷的家谱，他们不单传家谱，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谱，但是呢，他们传的是无穷的家谱。然后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呢，传统上呢非常重视这个家谱的，因为家谱呢确定他们的谱系。因为以色列人他十二个支派当中，他属于哪一个支派决定了他在服事当中的岗位，甚至于在一个支派当中你是属于哪一个人的后代，都与你在这个在这个信仰的服事的上面是不一样的。那么的话呢，所以他们呢非常注重他们这个家谱。我们都知道，你看他们都很喜欢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的话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讲到了说无穷的家谱，表明这些人呢重视这个家谱呢超过了真理的本身，而真理呢并不是从家谱当中衍生出来的。而正是这些，因为这些东西，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次的这样的亡国呢，他们经历了很多次被异族的侵略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家谱呢有好多的时候呢都会不完整或者是不完全。我们去读以斯拉记的时候呢，还有尼西米记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他们当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重新建立敬拜，重新建立圣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家谱的问题，就是有些人呢他不能证明是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比如说他那里边就讲到了有几家人呢，他们说他们是祭司的后代，但是家谱中查不到，所以他们就是不但不能够承接圣职做祭司，他们甚至于连祭司的待遇也没有。所以这些家谱呢对他们重要不重要？的确是重要，非常重要。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他们要在家谱无穷的家谱当中要发明出来一些真理，或者说他们要在这个家谱的当中要显明显赫的身世，用来代替个人的悔改。比如当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看到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怎么样？主耶稣称他们为自以为意，而且跟他们说，神可以从石头里边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的。所以就是这些人，他们不管是什么目的，他们就在这些无穷的家谱绕来绕去，或者要找出显赫的身世，或者要发明一些荒谬无凭的这些道理来。就这些人就搞起这些东西了，他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真理的教导。那么保罗说，这等是只生辩论，也就是说以弗所教会里边产生了很多这方面的不同的见解啊。比如我们今天有些时候也会产生这些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读家谱的时候讲到了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大卫到主耶稣十四代，有很多人讲那哪里十四代呀、啊？然后就找历代志、历代上、历代上、历代下，那里面看这个人落掉了，那个人落掉了，然后就开始讲来讲去，仍然就讲到说圣经的不准确性。所以这些东西只能产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些在家谱上绕来绕去的这些人并不能够在真理上边发明出来一些新的东西。 而且这信是建立在信的上面，信的上面所立的章程，这是神所立的章程，就是使人可以借着信他的儿子被称义，而与这个家谱是没什么关系的。不会因为你有个敬虔的啊，我的爷爷是某某某，在圣殿里边是唱诗歌的，我就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救恩上的一个特权，这是没有的。所以这里说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是他们却从这里边怎么样发明出来了这样的救恩，发明出来的这样的道理，发明出来这样的章程。保罗就说这个不是神的章程，是他们自己所立的章程，和神所立的因信称义的章程是毫不相干的。但是呢，虽然不发明出来神的章程，但是呢，这样的教导呢，却可以给教会呢带来很多的混乱，给人心呢造成很多的混乱，使人呢都在这些辩论的事情当中，而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辩不明的东西，所以呢，对信仰呢是有毒害的。当人把这些东西都放在这上面的时候，怎么样，就产生很多的这样的争论，产生这样争论的过程当中，就给教会的方向就造成了一些干扰。他们都以亚伯拉罕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作为荣耀，但是主耶稣说，关键的问题不是你们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关键的是你们是不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信神。如果你们像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一样信神的话，那么你们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因为亚伯拉罕信耶稣，他们也应该信耶稣，但是他们却不信耶稣。所以这样的家谱，虽然他们可以找到他们有敬虔的先祖，但是这对他们呢没有什么任何帮助的。所以呢，这个呢，保罗在这里边是因为这个原因告诉他们，告诉提摩太说，你必须停止他们，不要让他们再讲这些事情，讲这些事情只能给教会带来伤害，造成很多事情的辩论，对于真理，对于神的真理在教会当中的工作的话呢，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会带来破坏。然后呢，第五节，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这里边这个命令讲的就是前边的嘱咐，就是第三节当中那个嘱咐，说好嘱咐那几个人，指的就是这个第五节当中的命令，这两个是一个。说当你嘱咐这些人的时候呢，你要有这样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是爱。不是说你去要怎么怎么要怎么样的毫无爱心的这样的来责备这些，来处理这些人。所以你嘱咐这些人的时候，你命令这些人的时候，你嘱咐这人命令这些人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爱心。所以这里边的命令呢，指的就是前一节当中的嘱咐，而这里边实际上这个命令呢，是限定前边那个嘱咐的态度和心态，就是说你命令他们的时候，或者说你嘱咐他们的时候，要从爱心出发，而不是怀着一个恼恨的心，或者说仇恨的心，而是怀着一个爱心。所以呢，也就是说呢，首先还是把这些人当成并不明白真理的看待，真理不太明白或者不太清楚真理的弟兄来看待，然后再界定这样的爱是怎样的爱。所以我们明白，所以保罗告诉他说，你命令这些人说，不是说要把他们当成一个敌人，而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真理不太清楚的这样看待。那么的话呢，你命令他们的过程当中，或者禁止他们的过程当中呢，要以爱心作为基本的出发点，然后呢，他就开始界定这个爱是怎样的爱。说这个爱是从哪里出来的呢？是清洁的心出来的。什么是清洁的心呢？这表明他的动机是纯正的，他不是出于恶意，或者是出于私心，哎呀，这个弟兄我很讨厌他，或者说哎呀，这个姊妹平时就唠唠叨叨，很讨厌，令人讨厌，现在终于我找到了根据了，保罗弟兄跟我们说你讲的不对，我这回我可有机会出气了，以前他说我讲不过你，现在我就不是的。 这里边讲到了清洁的心，讲到了动机的纯正，是为不是出于私心或者恶意，而是为了对方的好处着想，来命令他，来嘱咐他不要这样讲。另外一个限定词叫无愧的良心，无愧的良心讲到的是出于真理，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我认为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是哎，保罗赞同我，我就这样，或者出于偏见，或者出于满足自己的意思。你看，我说对了吧？不是的，是出于一个无愧的良心，是出于站在真理的角度上来劝诫人。然后呢，这个爱心呢，还要从无伪的信心所生发出来。无伪的信心，这里边所讲到的就是要是对神能力的一个信靠，或者说对真理的权柄的一个信靠，相信呢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而且这一切呢必定归于神。当真理出来的时候，相信这真理的话语都带着能力，相信神的圣灵都借着这样的真理在人的心中工作，能纠正人的这样的一个纠正的人以这样的一个错谬。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的说，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讲到了都是对神真理的一个信靠，而不是对自己、自我或者是私意这样的一个放大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要留心的，这里边是这个爱呢，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说这样的心呢，是生出来的，不是外加上的。是从里边到外边的，我们有了这样的心，有了无清洁的心和无愧的，又有了无愧的良心，又有了无伪的信心，就自然我们这个命令里边就是带着爱的，是生出来的，不是外加上的，是从里边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如果是外加的，那就带着很多的勉强，带着很多的虚伪，这个呢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所以呢，当我们再去劝诫个人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好预备我们自己，而不是凭血气，也不是凭我们里边的私意，也不是凭我们里边的偏见，而是真的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样的话，我们在劝诫人的过程当中呢，才能够有这样的爱心出来，一点也不勉强，一点也不虚伪的。然后第六节说，有些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这里边继续讲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人偏离了这些，去讲虚浮的话，就是偏有些人在，所以就讲到说以弗所教会呢，也是有些人在反对他们的，反对这些人讲这些无穷的家谱，反对他们来讲这些荒谬无凭的话了。但是这些人做的呢，不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爱心去命令这些人。这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偏离这些，反去讲一些虚浮的话。也就是说，这些人在与那些人辩论的过程当中，他们用的是虚浮的话，就是虚浮对虚浮嘛。那边那些人是什么？是荒谬无凭的，这边讲的是虚浮的。虚浮的是什么？就凭着自己的意志来做的，他们不脚踏实地，他们不依靠神的话语，他们不依靠真理，而是讲一些人的道理。那么这些这样的人去命令那样的人停下来，也就是说用道理去制止道理，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当我们讲到了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责备人，喂，
我能不能问一下，就是这里的话，
哎，
他是讲两种人吗？还是说这里就是一种，是在讲一种人啊？
现在这里边在讲两种人，一种人是那些讲一种人是讲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无穷家谱的这样的人，传异教的人；另外一种人呢，是在这教会里边来劝诫这些人的人。劝诫这些人呢，保罗要告诉说提摩太说，你劝诫这些人不要讲的过程当中呢，你要从以爱心出发，而且这个爱心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但是呢，教会里现在有些人呢偏离了这些，去讲一些虚浮的话，所以这些人呢，他们讲了用一些虚浮的话去反对一些荒谬无凭的话，所以你达不到这些效果了，他们不能够帮助别人，尽管他们讲他们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但是他们没有回到真理的上面，反而用一些虚浮的话去做这些事情， 怎么样，没有回到真理当中，所以他们也不能够帮助到这些人。然后我们看第七节，然后说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以这些人自己所讲的，自己所定论的，所以这些人本来是想去帮助那些人，这些人本来是想做法真理的捍卫者，做教法师嘛，想教导别人认识真理，但是他们却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什么，不明白自己所讲论的是什么，所论定的是什么。因为这些人当去责备那些人的时候，他必须要论定啊，你如果不心里不论定的话，你就没办法，你不可以三心二意觉得说又行又不行，不可以的。所以他们在责备别人，就是他所论定的，而他所论定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所讲的话是什么话，是虚浮的话。所以呢，这里边呢，他掺杂了很多的自己的意思，虚浮的话。但是作为教法师，他所教的是什么，就应该是律法，就是必须是真理，必须是他自己所论定的。所以呢，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想做教法师，自己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是什么，而只有被真理所校验过的，那才是被论定过的。自己不明白的，不能够确定的，怎么可你怎么能给人讲人听呢？所以虚浮的话是不能够将人从错误当中领出来的，只能将人带到更加虚伪的地步，或者说给人带到一个更加的不敬虔的地步。他们能够把人从这些错谬当中带出来的只有真理，而不是我们自己所想出来的东西。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我们今天呢就讲第三节到第七节。讲到第三节第七节呢，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讲我们所听到的，讲到的就是以弗所教会遇到了问题，就是有人在那里传异教。那么保罗呢就告诉提摩太，必须要停止这些人在教会里边讲那些荒谬无凭毫无根据的话语，因为这些毫荒谬无凭的话语呢生出了很多的这样的纷争和辩论来。但是呢要命令他，就是说这个他们这些荒谬无凭这些东西呢，除了产生这些争论之外呢，在弟兄姊妹的信仰的造就上边呢根本就一点帮助也没有，也不会在真理上边呢能够发明出来更多的这样的章程来。那么而这里就告诉提摩太说，你呢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要用爱心来命令这些人，而这些爱心呢对于你来说呢，要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避免处理这个问题怎么样呢，用一些虚浮的话来劝诫这些人，来警告这些人，来命令这些人。因为这些虚浮话讲出来的时候呢，并不能够给人引人回到真理当中。所以你要想做教法师，不明白自己所讲的，这呢对这些人呢，对这些弟兄姊妹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必须回到真理当中，必须从无伪的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些经文呢讲的就是这些内容。好，下面问一个问题，谁能告诉我这段经文的中心讲的是什么，中心思想讲的是什么？李博，
我觉得这段经文主要讲的是就是保罗教训提摩太关于就是说怎么样去传道做教法师，在这一方面上面，或者说怎么样去执会这一方面，要明白神的心，就是我就总的来说就是要明白要认识神，要明白真理。
嗯，
然后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那个去教导别人和这个执会方面的。
嗯，
没有了。
好嘞，艾拉。
主要讲的是要认清楚真理，就是怎么讲，就是不要去听那些荒谬，就没有什么凭据的话语，还有不要去出一些没有用的事情。
嗯哼，
就是、要什么事情都是以。爱为出发点吧。
嗯，
不是说为自己想做律法师 着啊，还是想做什么，还是想教训人呢、啊、去随便说一些道理，
嗯，
都要以神的话为出发点。
好，好，谢谢。思雨，嗯，
然后也讲到说，如果我们趁机的时间要学习爱心，这个
好，谢谢，范默。
这段经文就是，保罗也在第五节这里就讲到了说，用爱心来劝解人，归入到真理当中。
嗯。
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有让人只有真理才能叫人得救的智慧。
嗯。
用爱心来劝导，才能
叫
人
用爱心来劝导，
才能
使
真理
的
把人带到更近前。
好，好，谢谢。曾胜。
我首先就是觉得说这个地方，我老是看不出哪个是有两种人，我就觉得就是讲一种。
嗯哼。
还有就是，我觉得说，这里并不是在讲那个怎么样，就是用爱心教导人。
嗯哼。
保罗是在教导提摩太说，
嗯，
如何区分教导。
嗯哼，如何区分教导？
我就觉得说他。这里是叫提摩太不要听信那些去区分的办法，就是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嗯。
那如果有人偏离这些，就不要去听他
的。嗯。好。提摩太呢，在教会里边呢，因为现在他是带领教会的，他不是个普通的信徒。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不是在教导提摩太说你要听谁的或者不听谁的，因为提摩太是教导人的，他不是听别人的。好，谢谢曾胜啊。思雨妈妈，
就是到时候教导我们在神家当怎样行，告诉提摩太说当回到真理当中。
嗯，
然后这个去提防这些虚伪的道理，提防这个异教。
嗯，
啊，祝福他们。
嗯，
不可传异教。
好，谢谢小霞姐。
就是说，在劝诫或者命令、嘱咐别人的时候，要从爱的心态来命令他们。
嗯。好，谢谢。我们大家讲的呢都很好，这里边呢我就总结出两条，我们大家呢一起来学习哈，抛砖引玉，你们也可以找出一些你们可以加上更好的。这里边首先讲到的是，就是以弗所教会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去讲一些偏离真理的话，而这些人呢，这些东西呢又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这些东西呢好像是与这个真理还是有关的，但是呢并不能够在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就是并不能够与这个真理，与这个所发明出来的东西呢真理呢能够在真理上更添一些什么东西的。也就是说，这些人把很多的一些绝对化的东西呢变成相对化了，就是他们不重视真理，他们也把一些相对化的东西呢变成绝对的了，他们把这些无穷的家谱、荒谬无凭的言语呢带到了真理的当中，以至于混淆了真理，混淆了是非。所以呢这里边呢用第一个所讲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提摩太必须用真理来带领教会。方才也讲到了要学习区分这些事情，那些事情是不能够在神的真理上面加添什么东西的，这些东西呢不要把它变成一种上升到真理的阶段，不要讲这些东西，而讲的是神在信上所发明的章程， 所设立的章程，就是因信耶稣基督可以罪得赦免，可以与神和好，可以得永生。讲的是信心，讲的是称义。所以呢，他这里边是要告诉提摩太要用真理来带领教会，不要听信这些或者任凭这些人在随便的惹是生非，用这些无穷的家谱和荒谬的言语。所以这里边第一个告诉提摩太要用真理来带领教会，要阻止那些这些不生在神的信上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些相对的东西，凭空臆想胡乱猜测的东西来影响教会。当时我们也记得主耶稣也曾经责备过这样的人，这样子被这样的人怎么说，他说这些人怎么样，他说骆驼他们就把它吞下去，萌虫他们就把它滤出来。所以他们这些人也是，他们分不清什么大什么小，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无关真理的事情。他们把一些无关真理的事情当成很重要的真理来讲，把一些绝对的东西相对的东西变成绝对了。所以萌虫呢，他们就把它滤出来了，哎呦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问题。而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骆驼他们却把它吞下去，相反在那些真理的上边他们却觉得不重要的。所以呢，这里边第一个告诉提摩太要用真理来带领教会，必须回到真理的当中来用真理教带领教会。那么第二点呢，讲到的就是要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要用爱心，要用爱心来处理这些问题。这个爱心呢是怎样的爱心，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所以当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实际也直接提到了提摩太他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学要就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必须是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这样才能够对这些人的命令也好或者这些嘱咐也好，才能够不是出自于自己的私心，而是出于这样的爱心。所以呢，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两点，用真理带领教会，用爱心处理问题。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两点。那么的话呢，我们到讲到这里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有一点点的应用。应用的话呢，第一点，用真理带领教会。用真理带领教会呢，我们今天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出现的问题，我们去流行讲台就可以了，我们去看上网上随便你找一些人的讲道，你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讲的很多的时候呢，他们与传异教差不太多的，他们会专注于一些犄角旮旯的东西，而忽略的，就好像举个例子，我们去看一棵树，我们是看这个树的树叶呢，我们还是去看这个树的树干呢？而我们还是要去看这个树的树皮呢？我们读真理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要看到是主干的，要看到神到底要说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我们讲到了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到了说路加福音或者其他的那几卷福音书，当讲到了说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告诉他说你要怀孕要生子，玛利亚说哎呀我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我还没有过门呢。天使说是圣灵的能力荫蔽了你，你必生个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他是神的儿子。然后玛利亚说愿主的旨意，我既然是主的使女，愿这旨意就成就在我的身上吧。所以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有些时候呢，当我们去问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眼光呢注目在什么地方呢？觉得说哎，这段经文讲的主要是玛利亚的顺服。你看玛利亚非常的顺服啊，她非常的顺服，玛利亚真的是很顺服，讲的也的确是令我们很信服。但是呢，这段经文讲的是玛利亚的信服吗？玛利亚的顺服吗？这里边讲的玛利亚是讲玛利亚的顺服，但是主要的讲不是玛利亚的顺服，而是讲到的是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的顺服是因着她的信心所带出来的。 所以当我们要把玛利亚的信心顺服当成主要的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想效法玛利亚的顺服效法不来，因为我们忽略了玛利亚的顺服是来自于她的信心。所以我们必须回到玛利亚的信心当中来认识这个问题。所以当我们讲到说用真理来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要需要非常的留心的来去学习。真的求圣灵呢，圣灵的工作之一呢，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如果我们把很多的偏的东西当成正的去解的话呢，把一些树叶树皮呢当成树干呢，我们就不好办了。再举个例子，比如说福音书当中记载的，路加福音也记载了，就是讲到了说四个朋友把一个摊子从房顶上坠下来给耶稣一样，耶稣把他的病给治好了一样。有些人这样解释说这里边所讲的是他的四个朋友，那个摊子的四个朋友的爱心并且同心合意。这里边讲的是这个事情吗？不是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要把一段经文把它解释得很偏的话，把一些不重要的当成重要的，把一些配菜当成主菜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偏离，跟这里边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一模一样的。因为圣经里边有没有家谱？有的，但是不是无穷的家谱。这些无穷的家谱就是希望在这些家谱当中能够发明出来一些道理，能够使人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戒除这一切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看神到底要向我们说什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呢，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意思加进去，而是要把神的意思读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是要把神主要的意思是什么要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要很小心的。那么第二个呢，应用要用爱心处理问题，是爱心处理问题。好了，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说这些人是什么呢？传异教，他们所传的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他这里边说只生出来的是辩论哈，他们生出来的是辩论。他说什么呢？在这些神的信上面所立的章程呢，并不发明出来新的东西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些人实际上是不清楚真理，不太明白真理的。所以保罗说处理这些人要用什么办法呢？要把他们当作不明白神的道理的，不明白神的话语，不清楚神的话语的弟兄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怎么样？要用爱心将他挽回，用真理将他重新领回正路上来。但是我们看到了后边的时候呢，如果我们读哥林多书也好，或者读加拉太书也好，他甚至于命令教会要有一些人要远离这些人，甚至于命令说教会当中有些人要把他赶走的。所以这个呢，这个界定呢，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我们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要用爱心来处理这些问题，要用爱心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但是这个处理这个问题之前要有个分辨，要懂得一个分辨的。比如说上次我去洛杉矶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呢就来了一个那个东方闪电的，来了一个东方闪电，那我就给他们说，我就说这个只能够把它撵走，这个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只要我们认定它是这个东方闪电，并且他自己呢怎么样也承认了是东方闪电，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话讲的，就把它撵走。那么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说，哎呀，那我们太没有爱心了，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教导他，我们好好去管教他，我们好好的引领他认识真理，我们要和他一起祷告，要和他一起查经。我说没有必要要把他撵走的，必须要把他撵走。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弟兄，他们不但不是弟兄，他们甚至于连一个慕道友都不是的，他们是真理的敌人，他们是基督的仇敌。我不是在讲一些很难听的话，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称自己就是基督，这本身就是在亵渎基督。所以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要凭着爱心。但是凭着爱心呢，你要界定这个爱心呢有个界限的，它到底是属于哪一部分的。那么在这里边呢，保罗呢把这些人呢就定在这些他们是不清楚真理的， 所以呢依然把他们作为弟兄呢用爱心来劝诫。而这时候的劝诫呢，而且给那个提摩太呢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界定，就是说你必须是从爱心出发的，是从里边出来的，不是你装出来的，不是一种虚伪。所以这里边呢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记得有我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遇到一些问题呢，因为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弟兄的问题，涉及到这个弟兄问题呢，因为我跟这个弟兄关系我们还挺好的，所以大家呢都是敢怒不敢言，最后就跟我说，哎，仲海弟兄你去跟他说吧，因为你跟他关系最好。但是呢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呢这已经过去了十几年，我一直都没有跟他说，但是我总是想跟他说。为什么我一直都没跟他说又想跟他说又没跟他说呢？因为我觉得我心里边没有这个爱心。他是个弟兄，很好的弟兄，我怕我一跟他说的时候呢我就压制不住我里边的怒火，如果压制不到里边的怒火的话呢，我这个事情呢我本来是可以跟他讲的是些实话，但是我没有凭着爱心，那么的话与他也没有好处，与我自己也没有好处，与解决这个事情呢也没有好处，那这样的话呢我宁可就不去做，因为我不做呢反倒不会使这件事情变得更糟，如果我要是去做了的话呢可能把这个事情处理得更糟，那么对他来说呢也没有什么帮助，反而可能会败坏他，那我自己呢也会因着这事儿，我虽然本来是一个好事情，但是却会导致我犯罪，导致我发怒，那我就宁愿不去做。所以这里边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省察我们里边的心。我们省察我们里边的心呢，也要求神。这是十几年前我真的不懂这件事情，如果我懂的话呢，我会求神给我这样的心，然后我再去跟他说。所以呢我们今天处理这些问题呢，第一要省察我们的心，第二个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给我们一个像大卫一样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我们才可以去指出人家的不足，用爱心来挽回人家。那主耶稣呢也给我们教导说，我们要先拔出我们眼中的梁木，然后再除去弟兄眼中的刺。刺呢是一定要拔的，但是我们要先除去我们里边的梁木，否则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私心，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私意，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偏见，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私欲在我们的里边，那么处理问题呢丝毫没有好处的。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这两节的一个应用。好，讲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用真理来带领教会，保罗教导提摩太。第二个呢，就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把他们当作不清楚的弟兄来看待，然后用爱心来处理这样的问题，来命令他们不要这样做，将他们重新带回到真理当中。好，今天呢，我们讲的呢就这些，大家有没有一些分享啊，或者？